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5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7月4号在白宫主办了国庆日聚会，这个是他自从今年1月就职以来主办的第一个大型聚会。他面对欢庆的人群说，美国又重新凝聚在一起。他说，今日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宣布从致命的病毒当中解放出来。白宫邀请了几百名的嘉宾出席星期日的庆祝活动，并且用汉堡包和其他的佳肴是招待他们。嘉宾是包括帮助应对新冠大流行的一线的人员和军人的家属。拜登在讲话当中还鼓励那些目前还未有接种疫苗的人采取行动。他说，各位，这件事是你们能够做的最爱国的事情。拜登政府此前设定目标，要在7月4号国庆节之前为七成的成年美国人接种疫苗，这项目标基本达成，大约 67% 的成年人是至少接种了一剂的新冠疫苗。在烟花和聚会当中，美国人今年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庆祝建国245周年。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人数是持续下降，但是大家未有忘记超过60万美国人因为感染病毒而丧生，这个数字是居于全球之首。美国白宫表示，政府正是对日前的一场勒索软件攻击事件造成的影响进行跨部门评估，并且对受害者提供协助。白宫负责网络安全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正是与被攻击的这个软件的供应商合作和协调，向受到连带影响的商家提供帮助。日前拜登总统下令充分动用政府资源对这个攻击事件展开调查。上个星期五，设在佛罗里达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Casia 受到勒索和攻击，导致数以百计公司受到影响。这间公司说，他们公司不到60家客户是直接受到本次攻击的影响，但是分析人士说， Casia 公司的这些客户为更多的商家提供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因此勒索攻击通过连锁反应致使到实际受害商家是多达几百家。网络安全公司的勒索软件专家布雷特卡洛说，他不知道之前是否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勒索软件供应链的攻击。另外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就说，在俄罗斯的黑客似乎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美国联邦调查局指责他们今年5月对全球主要肉类加工商 JBS 实施了勒索攻击。网络专家说，小型企业可能是很难抵御这种类型的攻击，因为他们依赖供应商的安全性以及这些供应商使用的软件。中国网络叫车一哥滴滴出行6月30号在美国上市，成为自从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上市之后在美国融资最高的中国公司。几日后，中国国家网信办突然宣布，根据举报经过检测核实，该公司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因此要求网上应用商店将他们的软件下架，以切实保障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从立案调查到查明事实和作出决定，通常需要一段的时间。中国当局未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够在滴滴出行上市前让公众知道有关部门正在对该公司展开调查，而是选择在公司刚刚高调上市之后立即宣布对它实施处罚，令到广大投资者蒙受损失。在国家网信办宣布对滴滴出行的惩罚决定之后，公司立即宣布暂停新用户注册，并且是严格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下架整改。公司说，政府这个决定可能影响公司的营收，目前还未清楚滴滴出行在上市前在几大程度上已经知道公司受到政府部门的调查，但未有向投资者公开这个信息。彭博社引述香港证券商开源资本首席投资官的话讲，这个对投资者非常不公平，因为关系到市场的诚信，中国的规管者应该停止让受到调查的公司上市。至于当局以保护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为理由惩罚滴滴出行，中共机关部属下环球时报在一篇评论当中透露了当局是落手的真正的原因。 还是在题为国家要求滴滴出行下架整改为何深得人心的评论当中，说国家不能够任由滴滴出行这样的互联网的公司成为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的制定者。评论说标准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决不能够让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成为比国家掌握更加详细的中国人个人信息的超级的数据库。此前中国当局也都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每日处理数亿客户资料的公司采取了管控的措施。一架军用飞机在星期日下午在菲律宾坠毁，造成45人死亡，遇难者当中有42人是军人，3个是平民。飞机中午时分在苏鲁省南部的乔洛机场外坠毁，他们当场丧生。目前还未清楚坠机的原因，但官员引述目击者说，这架载有96人的飞机错过了机场的跑道。一位空军的官员对美联社记者说，乔洛机场的跑道比菲律宾其他跑道要短，因此如果飞行员错过降落就很难进行调整。49名士兵从飞机的残骸当中获救，其中很多人在飞机坠毁之后发生爆炸前从飞机上跳下来。苏鲁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冈萨雷斯少将在声明当中说，这个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但他们必须要保持希望，他们要求全国的人民为在这场的悲剧当中受伤和死亡的人是祈祷。洛克希德C-130是今年赠送给菲律宾的两架美国前空军飞机之一，它载有88名士兵，其中很多人最近完成了基本训练，机上还有3名飞行员和5名的机组人员。美国向遇难者表示慰问。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华盛顿准备为菲律宾的应对努力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星期日对东道国说，美国未有关闭外交使团的计划，目前因为塔利班的袭击加剧了全国范围的安全的担忧，而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几乎全部是撤出阿富汗。有报道说，华盛顿正在为驻喀布尔的外交人员制定紧急撤离计划，对此美国作出回应。美国外交使团在推特上写话，驻阿富汗首都的大使馆目前开放，并且将会继续开放。他承诺按照拜登总统的指示，在阿富汗保持强而有力的外交存在，展开美国与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的一系列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印度尼西亚至少有10名的医生在接种过中国新冠病毒疫苗之后感染病毒死亡一事，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印尼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有担忧，但是凭借着对疫苗的大量稳定提供，中国仍然是赢得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好感。不过他们同时指出，虽然在填补东南亚国家的疫苗空缺方面，中国领先于欧洲以及去美国，但是这样的优势并未有转化为中国的软实力，而且随着欧美疫情的减缓，更加有余力去支援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抗疫，这样的优势地位很快会缩小。印度尼西亚医学协会近日表示，今年6月死于新冠病毒的感染的26名印尼医生当中，有至少10人曾经接触过中国科兴新冠病毒疫苗，而且是已经接种两剂。虽然流行病学家声称需要对这些的死亡病例进行适当的调查，以确定医院护理不当或者是慢性基础疾病等因素而是否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的担心进一步加剧。一些的健康专家已经考虑是否是给予前线的医护人员再增加一剂的加强针。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项目的研究员海瑟尔安雅尔扎尼在发表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印尼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疫苗是否安全的担忧一直是存在。在印尼，对中国疫苗的反对除了是对疫苗本身安全的担忧之外，还有宗教原因，甚至还有反华种族主义等等。他说，在这些最近的消息散布之前， 就有報道話該個地區對中國疫苗是猶豫不決，部分的原因對中國疫苗的安全性是持懷疑的態度，數據完整性的缺乏以及是混亂進一步加深懷疑。而另外，在印尼仲存在著反華種族主義，在越南即是有依賴中國會產生的更加廣泛的地緣政治擔憂，在馬來西亞亦是印度尼西亞仲有很明顯的宗教考慮，一定的穆斯林擔心中國的疫苗是否是清真的，以及是接種了科興或者是國藥的疫苗之後是否仲會被允許進入沙特阿拉伯朝聖等等。為了打消民眾的顧慮，印尼總統佐科今年一月甚至是在電視直播當中展示了自己接種中國科興公司新冠疫苗的全部過程。在印尼伊斯兰教联盟宣布中国科兴新冠疫苗符合清真标准之后，接种中国疫苗的人数才是有所增加。不过扎尼认为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担忧并不会改变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政府对中国感激之情，特别是印尼和柬埔寨，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疫苗是他们唯一可以较早获得的疫苗。扎尼说因为中国一直有能力是持续提供疫苗，使到他们可以展开全民免疫计划。如果中国的疫苗最终被证实不是那么有效防止感染，他们不得改变是接种的计划，增加加强针或者是使用其他的疫苗，但是这个不会抵消中国提供疫苗带来的好感，因为有疫苗接种总比没有强。日经亚洲评论在6月28号的一篇报道援引印尼卫生部的官员讲话，印尼依赖来自中国的疫苗，因为只有中国可以满足印尼需要的疫苗数量。阿斯利康和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新冠疫苗保障机制等渠道来的疫苗仍然是很少，如果印尼在等辉瑞以及其他疫苗数量不够是给予印尼人是接种的。印尼拥有2.7亿人口，曾经是东南亚新冠死亡人数和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今年一月开始，印尼打算在一年之内为多达1.8亿人口，亦即是70%的人口接种疫苗。在大约160,000印尼医护人员当中，有大约90%已经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印尼政府官员在4月表示，科兴疫苗在现实当中应用效果是非常之好，94%的医疗工作者在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免于感染，但是受到新冠变种毒株 Delta 的影响，印尼疫情最近有反弹的趋势，这个亦都令到一些人认为科兴疫苗可能对新的变异毒株不是那么有效。印尼是东南亚国家当中购买中国疫苗最多的国家，截至目前为止，印尼确认从中国订购的1.25亿剂的新冠疫苗，去年12月初，印尼方面收到1,200,000剂的科兴疫苗，12月31号又收到1,800,000剂。之后，印尼医药公司同中国联手共同生产疫苗。6月27号，印尼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科兴疫苗在该国12岁至17岁的年龄段层的人群当中是紧急使用。柬埔寨和老挝是全球接受中国疫苗无偿捐赠剂量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向柬埔寨捐赠了220,000剂的疫苗，向老挝捐赠了190,000剂。这两个国家亦都主要依赖中国疫苗实现全民免疫的计划。截至6月25号，柬埔寨全国380.3万人口已经是接种新冠疫苗，占全国1,000,000人的接种目标的38.3%，其中280,000余人已完成了两剂的接种。柬埔寨的接种率是领先于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中国的慷慨亦都赢得了柬埔寨的称赞。柬埔寨总理洪森五月在第20届亚洲未来的视频国际会议上表示，柬埔寨不依靠中国，还能够依靠哪一个？这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项目主任波林认为， 印尼和柬埔寨成为中国疫苗的最大进口国，亦是捐赠国，是并非偶然。他说这个显然是因为中国将疫苗外交的重点放在最能够从中受益的地方。柬埔寨是中国的从属国，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印度尼西亚的该地区的最大的国家，中国亦都知道和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比，这些国家会比较容易一点。虽然如此，整体来讲，东南亚国家都是中国疫苗外交的主要目标。中国主要通过小额捐赠以及大规模的合同销售的方式为东南亚国家提供疫苗。直至六月，东南亚国家已经从中国预订了 2.03 亿剂的中国疫苗，大约占中国出售疫苗的 25.6%。从捐赠疫苗的数量来看，中国已经向东南亚国家捐赠730万剂的疫苗，占中国向全球捐赠数量的 25%。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项目的研究员扎尼强调，虽然中国通过疫苗外交在东南亚国家当中赢得了一些好处，但是还未有赢得他们的战略信任。东南亚国家其中是柬埔寨是唯一的例外，柬埔寨基本上是依赖中国的供应，而另一个来源就是新冠疫苗保障机制，令到疫苗供应多元化的努力避免完全依赖中国就是好的例子。印尼虽然是中国订购了 1.25 亿剂的疫苗，但是这个只是占印尼所有疫苗的来源的大约三分之一。印尼还是从阿斯利康、诺亚亚克斯以及辉瑞订购的剂量总额是超过 2.5 亿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甚至文莱亦都一样，中国的疫苗是重要的来源，但是并不占主导地位。菲律宾政府和中国科兴疫苗签订了2500万剂疫苗的供应合同，数量是仅次于印度尼西亚。但是菲律宾亦都从阿斯利康、强生、莫德纳、辉瑞、印度血清研究所以及是诺亚亚克斯公司以及俄罗斯的卫星5号的订购疫苗，总共是大约是 1.37 亿剂。菲律宾大学疫情研究小组今年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来自中国的疫苗，而 41% 的受访者更加喜欢来自美国的疫苗。泰国订购了1860万剂的科兴疫苗，亦都获得了100万剂疫苗的捐赠，但是泰国对中国疫苗的期盼程度并不高。在泰国民间最希望得到的是美国辉瑞以及莫德纳疫苗。泰国社交媒体的消息表示，泰国的名人以及富人流行到海外接种莫德纳以及辉瑞疫苗。泰国反对党三月份批评政府在明知中国疫苗有效性的问题的情况底下仍然订购中国疫苗。而另外，泰国六月和英国阿斯利康药厂达成了技术共享协议，在泰国本土生产新冠疫苗，未来亦都计划提供给予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订购了1550万剂的中国疫苗，包括科兴、国药以及康希诺，但是从阿斯利康、辉瑞和卫星五号订购的疫苗总量远远超过中国疫苗的总量，总共是大约是6400万剂。文莱从中国订购了52000亿剂的疫苗，但是从辉瑞、莫德纳以及诺亚亚克斯订购的是更加多。缅甸五月从中国获得到50万剂的疫苗捐赠，不过这个动作比印度慢了半拍。印度在1月份已经向缅甸是捐赠了150万剂的新冠疫苗。新加坡在政府的主流疫苗接种计划当中只是用辉瑞以及莫德纳疫苗，不过目前对中国科兴的疫苗以及兴趣的有所增加。新加坡政府在6月初曾经表示允许私人医疗业者通过特别采用程序引进科兴疫苗，给予那些愿意接种中国疫苗的人使用。 東南亞的多個國家當中，越南是最不願意選擇中國疫苗的國家。直到6月4日，越南才是批准中國國藥集團生產的新冠疫苗可以在越南緊急使用。在之前的疫苗訂購當中，越南單單排除了中國疫苗。越南希望通過新冠疫苗保障機制，其他國家的疫苗製造商以及加強國內研製和生產技術，為提供疫苗實現全民免疫。越南目前的疫苗接種率是非常之低，僅僅是有 1%。 越南還希望在2022年可以普遍使用到美國的諾亞亞克斯的疫苗，目前這個疫苗還是在第二期的測試當中。6月20日，越南接受了中國援助的50萬劑國藥集團新冠疫苗，不過中國要求這些疫苗將優先為在越南的中國公民、有前往中國工作需求的越南公民以及越南北部邊境地區人員。新加坡由索夫伊什東南亞研究院的扎尼認為，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不信任主要是來自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強勢行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覆盖了东南亚国家当中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等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拥有的专属经济区。而另外，扎尼说中国在疫苗外交上面的叙事手法以及中国的战狼外交，亦都令人东南亚国家是警觉。他说该个地区不想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中国疫苗身上。虽然中国在定期交付方面略占优势，但是疫苗的提供不是这些国家唯一要考虑的事项。中国围绕着疫苗供应的叙事，中国的对软实力以及硬实力的应用亦都令到中国的疫苗外交受损。2月25日，中国东帝汶大使萧建国在东帝汶之声上面发表文章，指责一些富国强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大量订购囤积疫苗，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却是难以获得足够的疫苗，而中国则是促进公平分配，不让一个有需要的国家落下，亦都不让任何等待疫苗的人被遗忘。在强调不用一个有需要的国家落下之后，中国在6月5日才向东帝汶捐赠了10万剂科兴疫苗，而东帝汶的人口为130万人。东帝汶最后的疫苗缺口将有澳大利亚，并通过新冠疫苗保障机制填补。扎尼认为中国官员在这个论战式的语言只会是让外界认为中国傲慢和虚伪，特别是中国的疫苗供应远远满足不到期待的时候，对西方国家的谩骂更加是令人觉得中国更在乎政治得分，将发展中国家当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目标中的棋子。扎尼表示，让中国软实力受损的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的变化无常。他说东南亚国家虽然目前没有领略到中国的战狼外交，但是他们清楚地看到北京是如何惩罚不同中国保持一致的国家。他说中国今天可以提供疫苗，明天是可能就会对你施加惩罚。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国际调查，中国随之对澳大利亚进行贸易和经济制裁。扎尼说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自然会记住这些，东南亚国家亦都曾经受中国的雷霆之怒。2016年，由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南中国海仲裁案上进行表态，并且占到了西方的国家一边，中国是未有邀请李显龙参加2017年底的一带一路大会。同年，中国仲令到香港海关扣押了新加坡从台湾运回的九部的装甲车，直到两个月后才是放行。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波林说，虽然目前还是不清楚中国疫苗外交是否在东南亚起到作用，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中国去年向东南亚捐赠的防护服、口罩以及其他医疗援助却是未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相反，东南亚国家普遍对中国是很反感，特别是菲律宾。他说当然大家好开心可以攞到免费的口罩，但是他们不会忘记中国所做的其他事情。 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最多的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轰炸、战狼外交，这个令到他们害怕，这个也是跟东南亚国家的一种看法有关。这个就是不理他们有几咁需要中国的援助，中国的援助不是无条件，总是有一种未有明说的条件在里面，可能是要求你在香港、新疆问题上面或者是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保持沉默。他说中国的捐赠总是会跟媒体的照片联系在一起，令人觉得他们的捐赠是有目的，总是跟交易联系在一起。扎尼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硬实力展现更加是根本伤害了中国的软实力。他说东南亚国家目前的态度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有很大的关系，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中国亦都未有减弱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甚至还有所加强。因此很难是任凭着疫苗能够赢得该个地区的信任。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研究院公布的2021年东南亚状况调查显示，44%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东盟对话伙伴，为该个地区应对疫情提供了最大的帮助。然而当被问及到如果东盟必须要有两个大国当中选一个国家结盟的时候，61.5% 的人是选择了美国。而另外65.9%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中国希望改善同该个地区的关系，应该是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所有领土和海洋争端。68.9% 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应该是尊重自己国家的主权，而不是对他们国家的外交选择进行约束。扎尼认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依赖的担忧更加是为欧美的疫苗提供了空间的机会。他说虽然中国目前向东南亚提供疫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样的领先优势随着欧美还有日本的自身疫情的改善之后将会有所削弱。日本政府在6月29号宣布7月1号向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国分别是无偿提供大约100万剂的新冠疫苗，7月8号是向菲律宾，7月9号向泰国分别空运了大约100万剂，加上已经发货的台湾和越南，日本的疫苗供给对象合计是达到6个国家以及是地区。信息认为日本此举亦都是考虑到中国的疫苗外交，有意向亚洲扩大日本的支援范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未来日本还将会向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提供疫苗，而且这些疫苗都是绕过了世卫组织直接提供给东南亚国家。除了日本之外，美国总统拜登6月3号公布了首批2500万剂新冠疫苗全球分配计划，其中有大约700万剂将会提供给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地区。6月11号七国集团在伦敦召开了会议的时候，亦都承诺到明年的年底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捐赠至少10万剂的疫苗，其中美国承诺提供5万剂，英国承诺1万剂。在3月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日本四国领导人召开的四方会谈，总是同意在2022年的年底前向亚洲大部分地区提供10万亿剂的新冠疫苗。不过因为印度疫情的严峻，疫苗优先是向印度供应。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认为，帮助东南亚国家走出新冠疫情对拜登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他说如果美国在一个世代才出现一次的重大危机当中不能够提供帮助，美国怎能够再声称自己是全球的领导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崛起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反过来国际社会对中国透明度的要求亦都变得越来越高。美国国会重量级的议员认为，揭开中国不透明的面纱，了解和搞清楚它的行动、做法、数字背后的真实用意和目的，可以减少误判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日前就即将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将会发布的2021年中国透明度报告举行了一次网上视频研讨会。报告从八个方面揭示中国的不透明，包括在经济层面中国政府公布不可靠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数据等等，在能源和环境方面，中国打着国家机密的幌子隐藏他们在工业项目以及是环境数据。在军事方面，获取中国军事相关出版物变得是越来越困难。在政治和法律层面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试图阻止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如稳步减少对中国数据库的访问，阻止外国学者以及机构分析敏感的话题，以及是公开骚扰国内外的学者等等。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罗曼在这次的研讨会上面表示，即使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中国就经常为达到它的目的而隐瞒、操纵以及伪造数据，国际社会对中国透明度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公共卫生的范畴。他说，长期以来缺乏可靠的官方数据一直是阻碍着国际社会评估中共政权在全方位参与全球事务风险的努力。他说，中国政府如此不透明是由他们的政治体制而非漏洞所造成，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给予美国敲响了警钟，促使到美国警惕中国崛起带来的一系列威胁。他说，现时越来越多的人在问中国还隐瞒了什么事。与会的美国国会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夏伯特表示，在中共政府内缺乏透明度以及合作的情况之下，传统基金会对中国透明度的研究报告将会有助于揭示在认识中国的过程当中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从而成为了大家制定有效政策应对中国对美国以及它的全球盟友构成战略挑战的关键源。夏伯特议员表示，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对中国非常友好，希望将中国融入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当中，敦促他们成为更加负责任的国际公民，但是很显然美国的希望过于乐观。他说，中共从来是未有兴趣加入这个体系，他们反而利用大家的与之接触的努力来对付他们，隐藏住他们的实力，投入巨资用于发展军事力量，制定战略计划，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夏伯特说，毫无疑问，在各个层面方面，北京都在挑战自由世界和美国的主张，即是开放社会、自由市场以及法治会自动带来繁荣的公平的文明。夏伯特说，中共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取代这个主张，这个是显而易见，无论是他们对人权的根本漠视、对知识产权的猖獗盗窃、对国际贸易体系的操纵，仍然是激烈地保密以及是掩盖疫情。夏伯特议员指出，在如此多的问题上，美国对中国正在做些什么是了解是不全面。他说，我们是认为开放是一种美德，因为在民主的社会当中，我们的力量直接是来自我们的人民，人民有知情权，有权知道他们的代表是做些什么事。但是夏伯特表示，习近平和中共亲信的力量来自是分裂、压迫以及是操纵，因而中共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跟人民沟通，这个意味着他们除了对自己负责之外，不对任何人负责。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倡议、新冠病毒爆发的源头、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中国的投资决策、中国的人权做法、中国同全球精英合作的努力、北京自己内部的决策机制，还是北京追求技术霸主地位的努力等等，对于这些美国都必须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夏伯特指出，由于中国这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直接挑战，美国发现自己处于一场没有寻求、不想要但是必须要赢得的战略竞争当中。他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的不透明是非常之危险。
It increases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夏伯特表示，第一，它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因为没有人完全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方面， 中國似乎是不可阻擋的霸主，對整個亞洲以及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自由構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脅。而在另一方面，他們似乎受到了內部問題的困擾，比如是懸而未決的災難性債務以及嚴重的人口挑戰。
哈
巴特說，問題是如此多的軍事、經濟以及是商業決策取決於準確判斷中國的軌跡、意圖、能力以及是更加直接地判斷他們在該處的投資以及是做些什麼東西。如果不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國的真實活動以及是意圖，我們就可能會反應不足，就好像過去40年我们同中国交往的记录一样，或者是反应过度，对于误判随之带来的危险，我们是只有更好、更彻底地了解北京的活动以及意图，才能够避免。夏伯特指出，中国不透明的第二个危险是，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得越少，中国的问题变成世界问题的风险就越大。他表示，如果说美国从过去的一年半吸取了什么的教训，这样就是大家生活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社会，任何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可能以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影响地球上面的每一个人。哈巴特表示，如果北京以诚实以及透明的方式更早一些和国际社会分享新冠病毒疫情的讯息，它很可能就不会演变成大流行，死亡人数几乎不会是毁灭性的，即使北京不合作。如果能够从中国获取更多的讯息，可能会令到我们是更早地看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到来，为及时处理它所带来的后果做得更好的充分的准备。美国众议员夏伯特说，毫无疑问，中国的不透明是他们有意为之，他们将保密体作为是一种资产，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军事层面，因此打破这种保密面纱，对于帮助我们制定有更有效应效的对中国现时和未来面临挑战的抉择是十分之重要。哈巴特說，如果我們要想贏得和中國的戰略競爭，就需要對中國有比我們現時擁有的更多的更深刻的了解。正如中國的偉大的思想家孫子所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共一貫表示，中國是一個開放、公平、透明、負責任的中國。在新冠疫情的爆发源头的问题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年6月初表示，中国一贯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和世卫组织开展相关溯源合作，为全球溯源工作作出是积极的贡献。不过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爆发的源头仍然存在着诸多质疑。6月29号 ,31 位国际知名病毒学家专家是发表了联署的公开信，呼吁再次对新冠病毒开展溯源调查。之前拜登总统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七国集团领导人以及世界一些著名科学家日前亦都呼吁对新冠病毒进行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今年三月，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对首先大规模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新冠病毒可能由蝙蝠或者其他的动物经过由中间宿主转给给人类。实验室泄露的几率极不可能，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隐瞒以及掩盖，以及之后销毁最初新冠病毒样本等等，无法让国际社会信服中国所谓的公开和透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中国可能在某个方面有点透明，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透明度越来越少，尤其是在中共领导下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变得是越来越不透明。张家敦认为，中国的统治者故意采取措施将冠状病毒传播到中国境外，他们当然不能够谈论这个病毒的源头，很可能是从中国生物武器设施武汉病毒学的研究所泄露出来。 佢哋亦都唔能够谈论呢一个。佢哋唔能够谈论新疆嘅反人类罪行以及系种族灭绝。现时有如此多嘅问题系被禁止谈嘅，因此中国无法做到透明。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美国办公室宣传总监格雷塔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全球有好多嘅独裁、封闭、不民主以及专制嘅社会，标榜自己系一个所谓嘅开放、透明嘅社会，以此欺骗自己同国际社会。因此，中国自称系一个开放、透明嘅社会，并不令人意外。佢话世界上好多个腐败嘅政府都系咁样标榜自己，呢、这个并不意味住佢哋实际上系开放以及透明嘅社会。例如中国在其一带一路倡议当中开创了现代史上最不透明的公共采购流程之一。该个倡议亦都是外国大规模腐败的最强驱动力之一。
There are a lot of authoritarian...
格雷塔克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战略性利用腐败在世界重要地区扩大权力的经济、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缺乏透明度，这个是他们利用腐败作为促进自身利益手段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格雷塔克表示，中国腐败和不透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未有民主，以及没有强大的竞争性的政治氛围，因此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开放透明的社会。张家顿补充说，只要中共仍然掌权，不透明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他说，在中国成为一个民主、法治、自由选举的国家之前，不会变成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透明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日本知名动漫作者方川宏的作品最近发售全新单行本之后，遭到中国小粉红的齐声的鞭挞。他们指称该作品因为包含消遣毛泽东的内容而构成辱华，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讽刺漫画家有表达自己看法的自由，而且作为艺术家，他们有责任反映社会弊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动漫作者方川宏的作品 Raiden 18 6月发售全新单行本之后，中国网民发现该作品在十年前第三回连载之中出现一幕将毛泽东画成僵尸，头上还贴着勒令厕所在哪里的符咒，以此讽刺中国厕所难找。这件事件在中国社群媒体引发争议，一些中国小粉红批评作者辱华，而作者并未就此道歉。国际上的艺术创作遭到中国网民批评为辱华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漫画的文化风行的日本就屡次遭受到中国的小粉红的攻击，除了抵制购买之外，他们还要求作者改剧本谢罪、退出中国市场等。东京大学研究所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加治屋贤司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政治讽刺艺术的表达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从主体尊严的角度来看，由于讽刺的对象往往是个人和群体，因此并非所有的政治讽刺艺术都应该被接受。至于怎样的政治讽刺艺术是可以接受，如何兼顾表达自由和主体尊严，这些就需要就具体情况来到分析。 远胜恐怖政治和言论自由，不扼杀当代艺术，这本书的作者京东艺术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小奇哲哉对美国之音说，漫画家应该有画他想画的作品的自由。
芸術表現について一番重要なことは当然ながら言論の自由ですよね。言論あるいは表現の自由。
他说对于艺术创作，还说最重要也都最不能够妥协的就是表达的自由，这些是最应该被保护的。当然令人感到恐惧或者受伤等的仇恨的发言或者是仇恨犯罪是不得的，歧视社会弱势者也都是不应该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为这些日本漫画作品而受到身体的伤害或者因此感到恐惧。批判他国政治也都是创作者的创作自由，这些同批评者拥有言论自由一样。奥迪华裔艺术家巴雕草因为创作讽刺中国政治的漫画作品而闻名，他说艺术家是通过视觉或者其他媒介表达自己的看法。
他其实表达意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活动，因为我是出生在大陆，然后我也生活在海外许多年，这种应该是非常正常化的艺术家的表达。
他说其实表达意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活动，他出生在中国大陆又在海外生活多年，这种理应非常正常化的艺术家表达在中国就是不可以存在，因为所有与政治相关的意见都要经过管控限制审查，基本的现实为中国艺术家并没有这些自由的环境，他们这些海外的艺术家相对自由和安全就应该多做一些。巴雕草对于目前艺术创作逃避现实生活主题的状况感到忧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要改变。
我觉得艺术家他有社会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感其实来自于艺术家他与生俱来的。
他说他认为艺术家应该要有社会的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感是来自于艺术家与生俱来的权力或者权威，因为社会对艺术家不是平视，往往是仰视，他的艺术作品往往被展览在机构之中，譬如博物馆、展览馆、画廊里面，这样就对大众带有一种教育和引导的力量，既然艺术家拥有这种力量就应该肩负起责任。巴雕草表示，尤其是在目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艺术家无论他的国籍是什么，都对反映社会变动负有一份责任。他本人时常因为讽刺中国政治题材的创作而遭受到很多人的反对，谈及到威胁。
那很多啊，就是最简单就是一直会有网络上的威胁，每天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塞得开。
他说在很多方面的，有网络上面的威胁，每天都会在各种媒体上面收到死亡威胁，也都会受到网络攻击，没办法上网。在澳大利亚也都没办法不用 VPN 才能够上网，因为中国会有黑客每天来到攻击，之前他还有被跟踪过的经历。作为艺术家很难找到空间展示与人权相关的作品，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因为很多画廊或者基金会都与中国市场关系密切，所以都是自我审查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坚持自己身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不断以创作表达所熟悉的环境之中应该面对的问题。日本动漫作者方川宏因为漫画作品之中包含消遣毛泽东的内容被中国小粉红批评为辱华，但是他不单止没有为此道歉，反而在近日接受日本的媒体访谈的时候明确表示这些内容是为了给那个国家不再出盗版漫画，此言一出都受到中国的小粉红的鞭挞。
ブラックヒューモアの得意な上手な作家ですよね、上手な漫画家。
小奇哲哉说方川宏本来就是黑色幽默的高手，作品一直都很有趣，而毛泽东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的僵尸机器人。斯大林、丘吉尔、撒切尔以及好战的明治时代大日本帝国武士亦都频频出现，这些是一部精心设计的黑色幽默作品，而不是有意挑衅。即使读者认为他的作品造成了情感的伤害，但亦都不能够威胁作者或者剥夺他的言论自由， 1956年在藝術問題上面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的百花運動，就是毛澤東本人提出來的。接著僅僅一年之後，毛澤東就違背他的承諾，開始了清洗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自此之後，中國就沒有言論自由。目前小粉紅因為毛澤東的主題而憤怒，對比之下是不是很諷刺呢？但是加治屋建師表示，侮辱另外一個國家受人尊敬的人的作為，阻止盜版的方式是不合適的。眾所周知，這個漫畫的作者方川宏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和尊重，從他的作品《英雄傳》《三國志》《玉石》等可見一斑，所以他認為這次出現消遣毛澤東的內容不算是政治的諷刺，而是失敗的黑色幽默。加治屋建師認為，日本必須認識到在國際觀點上面被判斷和評價的可能性，而並非只是顧及在日本國內的觀感。台灣政治諷刺漫畫家、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教授張同金對美國之音說，其實中間有很大的原因是與民族自尊有關，因為自中國崛起經濟起飛，唯一會被西方扣病的就是他的人權和民主問題。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會覺得他都已經奮鬥到不輸給這些人了，為什麼你還是在那裡嘲笑他呢？然後會有一些外圍的組織揣摩上意或者維護上級的動作，其實並非對創作者人的人身安全的影響，而是對人格的追殺。中國近來亦都開始出現以諷刺他國政治為主題的藝術創作。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去年在推特上面分享了一張醜化澳大利亞軍人的圖片，今年他又在推特上面發布了一張修改自日本標誌性浮世繪版畫神奈川沖浪女的諷刺插圖，暗諷日本將核事故廢水排入海裏面的決定。沒多久之前，中國一位美學博士為了讥諷在英國舉行的 G7 峰會，模仿意大利畫家達芬奇的名作《最後的晚餐》，在網上發布一張名為《最後的 G7》的諷刺畫作，將與會各國的首腦畫成耶穌以及他的12個門徒，而且用各自的國旗和各個特別的動物來代表各國的首腦。小旗哲哉認為，國家之間交換政治主張和批評意見基本是一種合理的行為。對於神奈川沖浪里的諷刺作品，他說這些不是很有趣嗎？反觀這些亦都可以刺激日本政府去思考，是否因為未對排放廢水充分解釋，才會引起鄰近的國家的擔憂。當然，日本外務省要求中國設下在官方外交上亦都是適當的反應，但是對於民間來說，日本人應該仿效發布這個插圖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因為改編各式筆齋的作品不單止很有創意，亦都符合表達自由。張從金說，這些是西方擅長的方式，因為它本身就有民主素養作為基礎，中國以前並沒有開放的結構存在。當他看到西方用這種嘲弄和挑人的方式，他會想這樣我也用你們認為自由和民主的方式回應你們，正所謂以彼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不覺得他用的方法都很符合西方的標準嗎？張從金就認為，這些標準的後現代以視覺文化主導的世代，圖像影響力大於文字影響力，它傳播力更為顯著，中國亦都在這裡學習，差別是在於中國發布者多是官方，而民主國家多是個人。小旗哲哉說，他覺得奇怪的是臉書和推特在中國不能夠使用可以使用的國內的 SNS 又要被審查，但是趙立堅就可以用推特來到發表諷刺他國政治的漫畫，怎樣能夠有雙重標準呢？中國人不是應該先抗議自己表達空間受到限制的嗎？怎樣能夠先批評其他人的表達呢？政治諷刺是反抗權力的流行的武器，剝奪諷刺和批評的權利，無非是剝奪了自己反抗的舞台。民主社會的受眾在推特等平台上面對某些作品表示抗議，這些是表達和交流意見，這些是他們的自由，和創作的自由一樣，都不應該被剝奪。張從金認為，幽默諷刺時事的漫畫一方面向民眾揭露政治霸權背後的荒謬和黑暗，另外一方面提醒當權者的行為正是受到人民的監督，是一種權力的景觀，在民主國家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規訓作用。他說，在專制時代 政黨尚未輪替之前，大家對執政黨的批評需要管道，這是台灣民主發展很重要的階段歷史，當時的黨外聲音和漫畫就如此延續了下來。而這幾年政黨輪替之後，可以發聲的管道多了，只要有鍵盤和屏幕就可以發表，不一定要透過報章、媒體、雜誌，有自己的社群平台就可以發表。這些亦是台灣民主進步之後變成多元的呈現。小旗節再強調，民主社會最大的優點之一就是表達的自由，亦就是言論自由。他認為擁有自由才會有幽默感的發揮的空間，政治諷刺漫畫才有發揮正面效果的可能。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代表全球國民生產總值九成的130個國家上個星期原則上就全球最低的企業稅率達成了協議。拜登政府隨後自我祝賀，促成了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所形容的歷史性的經濟的外交。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加佛的報導。
簽署協議的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和所有20國集團成員，各國同意對公司徵收至少 15% 的企業所得稅，以防止耶倫經常所說的各國為吸引公司登陸本國而競相壓低稅率的向谷底賽跑。沒有任何的國家是贏過這場的賽跑，耶倫星期四在7月1日發表聲明當中就是這樣說，降低稅率不單止是未有吸引來新的公司，他們還剝奪了各國用來資助諸企業是基礎設施、教育以及是抗擊大流行病努力等重要投資的資金。在美國，這項的協議將會確保公司分擔合理的負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自從2013年以來一直在爭取達成某種的安排，使到世界各地國際企業的稅收待遇合理化，它的目的一直是要保住每年數千億美元的稅收。專家說，由於企業的避稅策略，各國政府每年都在損失這些數額的收入，但是前幾年一個項目幾乎陷入了停頓。立場傾向保守派的華盛頓智庫稅收基金會的全球項目副總裁丹尼爾班就表示，可以絕對公平地說，拜登政府將它推過了終點線。他說，去年在這個時候事情實際上是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當時並未完全贊同實施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計劃。不過他表示，拜登政府將它是執起上來，而且真的是對此投入了很多的政治資本，令到其他的國家相信他們是需要加入這個的協議。雖然有很多的細節仍然有待談判，但是協議的基本設想就是應該是要求公司必須要就他們的利潤向他的產品以及服務消費所在國繳納至少一部分的企業所得稅，而不能夠將有利潤都轉帳到是沒有避稅港的國家的企業總部。這項方案將落實一套制度，將一定份額的應稅利潤分配給是該公司貨物或者是服務被售出的具體國家，然後強制規定對這些利潤的稅率至少是為 15%。 這項的方案還進一步規定，如果某些核區選擇徵收低於 15% 的稅率，而企業決定將一些業務移往這些國家，這些公司的母國將會得以徵稅彌補虧欠，以達到 15% 的稅率。協議的目標是讓各國很難甚至是無法將降低稅率當作為是利誘來影響公司將總部或者是業務設在該處的決定。這種想法就是，如果遷往某一個具體國家並不會帶來稅務優勢，這樣公司就會基於商業需要而不是稅率高低來作出選址的決定。7月2日星期五，在白宮的一次新聞簡報會上，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布萊恩·迪斯將這項協議和拜登政府提高企業所得稅以及落實其他的改革的努力聯繫在一起。他說，經合組織的這項協議產生了在美國落實企業稅改革的勢頭，不單只是通過使個美國投資變得更有吸引力，而不是將生產以及利潤轉向低稅核區來幫助改進美國的競爭力，而且還增加收入，使到他們能夠投資於增強生產力的措施。 比如是全民学前教育。虽然白宫好快咁就夸赞起星期四达成协议，声称呢个系一项重大嘅胜利，但系嗰啲并唔系咁乐观嘅人士就话，等真正落实起协议嚟，事情就唔会系咁顺利。佢话佢哋喺新闻报道里边未有睇到有人提起嘅重大障碍系边一种嘅非常非常根本嘅事实。呢个就系各个民主国家嘅国家系立法机构认为写税法嘅系佢哋嘅责任。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加里丘鲍尔就说，他曾经在美国财务担任过和国际税收事务有关的高级职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